像是非常的快啊，一个小组查经的训练，就是三堂课就要把它结束。事实上，我觉得我只是给大家一个 introduction， 后面要学的还有很多回去要继续用功的地方。我们先一同祷告，求主带领我们今天最后一次。主啊，我们承认我们在你面前有太多要学习的。主啊，我们实在承认我们需要你不断地教导我们，我们需要你不断地给我们恩典，我们需要你不断地主啊，你怜悯我们，你知道我们的亏欠，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主，但是你也看到我们的心愿。我们坐在这里就是说，主啊，我愿意，我愿意被你所用，我愿意学习，我愿意长进，我愿意在你的话里面下功夫。求你查看我们的心愿，就求你成全我们的心愿。我们把这下面的这个时间，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面，主啊，有许多要学的题目，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真正的学到。孩子再一次仰望你，接近这个地方，接近你自己的孩子，接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我们祈求你做我们的老师，我们祈求你让我们有受教的心，受教的口。这样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昨天呢，我们画那个三角形，讲到查经的三个steps， 最下面是什么？最下面是 facts， 也就是 observation。 那么第二步呢是 meaning， 是 interpretation。 第三步是 application。 那么我们昨天花的时间全部是在讲这个 observation， 好像只讲了三分之一。事实上呢，你看到这个三角形的形状的话，大概我们不只讲三分之一，对不对？因为这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啊。我实在是觉得我们要花功夫先明白圣经在讲什么。那么第二部分呢，就是要进入 interpretation。 interpretation 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你 observation 做完以后，你发现常常有同样的 observation， 但是因为有不同的 interpretation， 就带出不同的 application。 在我还没有讲到这个例子以前，我们先看一处圣经，我们会发现这个 interpretation 的重要。我们看尼希米书，尼希米记，尼希米记第八章第八节，很容易记啊。尼希米书第八章第八节，我们找到以后，我们同声的来读这一段的读这一段的圣经。尼希米书，尼希米记第八章第八节，找到以后我们同声的来读。他们清清楚楚的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我们看到他在第八节里面对圣经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什么呢？清清楚楚的念神的律法书，就是神的话，对不对？然后后面呢是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这是第二步。念是一步，就是说把这个内容知道了，但是第二步呢是要把它讲解明白意思是什么。那么当初是谁在讲呢？如果你把尼希米记多看一下，你会发现那个讲的人是以斯拉。以斯拉如果用今天的名词来讲呢，是一个解经家，就是解经家，解经学家。那么在圣经上的第一个解经学家呢，就是以斯拉。那么以斯拉在那个时候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当他们把神的律法书拿出来读的时候，他们读了，听到了，知道了，还不够，以斯拉来解释明白。因为当时以色列人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再好好的看神的话语，而且甚至在语言上面都好像有了一个 gap， 不太懂是什么意思了。所以以斯拉就做了这个解释圣经的人， 跟他们讲解这是什么意思。所以等到他们听完了以后，又明白了以后，接下来呢，我们就发现 application 就来了。就是那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听完了以后，他们就开始哭，他们就开始哭，他们就发现自己得罪了神。那么当他们哭了以后呢，以斯拉就安慰他们，叫他们要靠神喜乐。那么还不够，这个 application 还要继续下来，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真正的悔改，就是把他们做错的事情拿出来对付。比如有的人娶了外邦的妻子，请他们离开，真是完全的归向神。所以这就是读经的这个查经的三部分，起先是明明白白的读，很多时候我们第一步就没做到，没有明明白白的读，我们就是走马看花的读，明明白白的读，把这个事实弄得清清楚楚还不够。第二步呢是讲解意思，这就是 interpretation。 等到意思讲解完了以后，后面你从第八章一直看下去，一直到尼希米完，是 application， 就是应用出来。所以这是查考圣经的三步骤。我们还可以再看一处圣经，是马太福音二十二章。马太福音二十二章我们看二十九节，也是让我们看到 interpretation 这一部分的重要。二十二章二十九节，这是主耶稣亲口说的一句话。耶稣回答说，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二十九节，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你们错了有两个原因，但是前面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因为不明白圣经。不明白圣经，而那时候的对象是些什么人呢？是那些撒都该人，是那些就是说宗教的一批领袖人物之一，撒都该人。他们也是很热心宗教的，他们对圣经很清楚，旧约圣经很清楚。可是主耶稣说，你们错了，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所以很多时候单单 observation 还不够，他们已经从小就已经看读圣经了，这些犹太人从小就读圣经，可惜不明白。不明白有没有用呢？没有用，使得他们整个是错的人生，整个是错的人生。所以我们发现 interpretation 很重要。同样的 observation， 如果 interpretation 不一样，就有不同的 application。 有一次有一个皮鞋工厂，他们呢想办法做一个海外的这个拓广这个市场的一个 project。 所以呢就派了两个人到非洲去看看，我们可不可以到海外来开发我们的皮鞋事业。就派两个人，就那两个人都到非洲去 observe， 做了 observation， 看看这个非洲的情形。就两个人看到的是完全一样的，那个发现一个事实，那个 facts 非常明显，就是非洲人呢脚上是光的，没有穿鞋，这个是 facts， 两个人都看到了，很清楚。就他们两个回来了报告，第一个人跑过来，他老板，这次你派我到非洲去看非洲的情形啊，和我看了很清楚，非洲的人呐，脚上都不穿鞋的，因为这是 interpretation 啊，因为他们不需要皮鞋，所以我们的皮鞋生意不能到非洲去发展，这是 application。 那么第二个人看完回来，老板，我这次到非洲做了一个很详细的 survey， 我回来跟你做一个很重要的报告。我看到非洲的人脚上都没有穿鞋，我认为他们最需要的就是皮鞋，他们光脚是不卫生的，他们需要皮鞋，没有皮鞋，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大的市场在非洲可以开始，我们要尽量的往非洲去卖皮鞋。你说这是不是同样的 observation， 完全一样，但是因为 interpretation 不一样，结果呢 application 就刚好完全不一样。那么在圣经上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 也是这次李牧师提到的。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呢，我们可以看十八节。马太福音十六章第十八节说，耶稣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那么这个是我们都读过了，这段经文提到彼得，对不对？提到教会，还有提到磐石，是不是这样子？这节圣经节在 observation 方面很清楚，但是 interpretation， 基督教跟天主教是不一样。在什么地方不一样呢？天主教说，我要把这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天主教说，这磐石是代表谁？代表什么？代表彼得。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耶稣说，你是彼得，你是彼得，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而彼得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石头，是石头的意思，是一块石头的意思。所以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那就是教会放在彼得的身上。所以这是天主教的 interpretation。 所以呢，彼得就是天主教认为的第一任教皇。你们读过教会历史的人就晓得，第一任教皇而且第一任教皇是耶稣所立的，那么才有这个教皇的传统，都是从彼得传下来的。这个是天主教解释。但是你知道基督教怎么解释这一节？这里都是基督徒，你怎么解释这一节？
是耶稣基督
呀。雷妈妈提到啊，基督教是认为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教会建造在这磐石。我们注意到这磐石在原文是有这个冠词，这那是表示 the， 就是这一个。那么你把全部的圣经拿来查， the 这一个磐石指那个唯一的磐石是谁呢？耶稣基督，教会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那么前面这句话怎么讲？你是彼得，我要把教会建造磐石上，你是彼得，那怎么解释呢？彼得原文是石头的意思，但是不是磐石的意思，是石头。对，石头已经不错了，而且也不小的石头，但是还没有到大磐石那么大，而且还没有到 the， 没有这个。所以呢，我们知道教会的主要的磐石是基督，但是其他的信徒也是一块一块石头，对不对？在圣经上彼得前书讲到的，我们是灵宫，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这个灵宫里面的一块石头。所以呢，这是基督教解释，所以就没有这个教皇的这个。所以这 interpretation， 你看看从这一节这个一解释不一样，带出了整个两个不同的这个信仰。所以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当然这个是很特别，在我们的Bible class 里面，我相信不会从此有两种信仰这么严重啊。不过呢，我就是要证明，就是 interpretation 的确是一个相当重大的一个 issue。 那么到底要怎么样解释圣经？这个解经的原则啊，在神学院里面是一门很重的一门课，要花最少一学期，有的是花一年的时间来上这门课，叫做 hermeneutics。 这门课叫释经学，在神学院里面的释经学。那么人家在神学院里面花那么多时间来读来研究如何解释圣经，我们今天在这里一个钟头要 cover 那么多的东西，我不知道怎么讲。所以我觉得我今天没有办法讲释经学，所以我只是介绍这本书。这本书呢，是这个 Alan Stipe 他当时就是为一般信徒写的。你知道很多的一般的信徒没有时间去读神学，到神学院去读，所以就有一些人他们把神学院里面的课程把它很简单的写出来，就是非常清楚，对我们很有帮助。所以说解经原则这个是 Understanding God's Word， 我觉得这本书写得相当清楚，相当好，很值得。如果你还没有的话呢，既然在这里，你可以顺便带一本回去，对你个人 interpretation 有帮助。我们就以后发现，我们不会随便的来解释一段圣经。 不会随便的来讲讲一段圣经。那么我现在我要讲到，就是说这个解经原则第一个最大的原则，你记住，已经解经，这是最大的原则。那么其他还有很多的原则呢，你可以看这本书。很抱歉我不能够仔细讲，因为给我时间太少啊。但是已经解经是基本原则。像刚才说，在这磐石上，我们为什么说是基督？因为其他的圣经讲到基督是磐石，所以你可以用这个经文来解释这个经文。那么有的人就随便讲，这段圣经是代表什么，那段圣经代表什么，你有没有其他经文的印证？圣经上的话是彼此印证的，所以已经解经是一个基本原则。那么还有其他的原则呢，我现在没有时间讲，但是我要花一点时间讲解经的通病，就是我们在 Bible Class 里面常常会遇到的，我不讲神学院的，是讲我们在查经班会遇到的通病。那把这通病提出来，等于在讲如何解经啊。一个通病是什么呢？解经的第一个通病是常常会照主观的目的来解经。主观的目的，我今天有一个目的，所以我有这个目的呢，我就用这个来解释这段圣经。我们可以打开这个《使徒行传》第九章二十五节，这是我自己去听到的一篇讲道，所以我就把它做我的例子。那次呢，我参加的一个 Missionary Conference， 一个宣道年会啊，是在是他就那天请的特别的讲员，他就请大家看《使徒行传》第九章二十五节。那么二十五节怎么讲呢？说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他的门徒就是讲把谁坠下去呢？保罗从这个城墙上面用筐子把他坠下去。那么那个是一个 missionary conference， 你们有没有参加过这种 conference？ 就是专门讲海外宣道。讲海外宣道呢，常常在这 conference 的最后，我们就有这个信心奉献，就是说我要用我这一年要多少钱来支持宣道的工作，有信心奉献。所以那天的讲员他有一个主观的目的，那个主观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有更多的人有心愿来奉献这个海外宣道工作。所以他就那天讲这段圣经的时候，他就这样讲，他说保罗是一个 missionary， 这个 missionary 呢，他是神要把他送出去传道。那么怎么样送出去呢？用一个筐子把他从城墙坠下去。这个筐子呢，就是代表神，神把这个神的仆人装在他的手里，然后呢，这个筐子就把他送到城墙外面。城墙外面是哪里呢？是大马色，就是一个不认识神的地方去。你听这解释，我觉得也实在很好啊，没有什么，我觉得也是蛮好。送到大马色去，那么送到外面去，那么在筐子上面呢，一定要有很大的力量支持这个筐子，这个筐子才不会翻掉，才不会断掉，才不会把那个传道士摔出去摔死掉。那么这是两根绳子，一根绳子呢就是祷告，一根绳子呢就是金钱，一根都不能断。如果断掉一根呢，这个 missionary 不是摔下去就死掉了吗？他就不能工作了。所以啊，他那天的讲道是非常迫切，声嘶力竭的要参加的人说，我们一定要为我们教会所派出去的 missionary 祷告，还要为他们奉献。那么就请大家写你要奉献多少钱。我自己亲耳听这样的讲道，我觉得当然这个道没有什么错，以真理来讲没有错，以真理来讲没有错，对不对？神的工作需要神的仆人，神的仆人需要神的手托住他，神的仆人需要有祷告支持，神的仆人需要有金钱支持，绝对没有错。真理上我完全赞成他的话，不过如果用这一段圣经来解释这件事情的时候，单单讲 interpretation， 我觉得至少我不晓得你们的看法怎么样，你觉得这段圣经是不是讲 missionary work， 我也不晓得。不过呢，似乎你从上下文来看，那个时候保罗在做什么事，为什么要从城墙掉下去？他是在逃难，对不对？因为有人要杀他了，是不是？有人要杀他了。 那么那些门徒就是帮助他逃走，这个 missionary 是逃难的，是跑掉的。如果你从上下文来这 context 一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 interpretation 似乎有点勉强，似乎有点勉强，是不是？这个他是去逃难，他不是去如果说他当初的目的话不是传福音，而且夜间呢，传道还要夜间去，还不要白天去啊，还要不能光明正大偷偷摸摸。所以我说如果用这个来解释的话，我自己那天我听到的时候，我就说哎呀，也许是因为我读过这个 hermeneutics， 所以使我对人家讲员有一点 criticize 在我的头脑里，我觉得哎呀不太好啊，我自己说求神赦免，求神赦免。我也希望你们不要因为受了这一点训练以后听讲道听听那个人的 interpretation 对不对。我想我们是要对自己要求，不是要求别人。我特别提醒我自己坐在下面的时候，我也感谢神用了他的仆人这篇信息感动人，但是我只是求神让我以后不是这样解经，但是我不能够批评他的讲道。老实讲，我只是举例，我不能批评他。有时候神是用这样的讲道，我必须承认啊。我希望我们不是学会一些东西，然后来以后人家在台上讲道，我们就来分析这是 observation 还是 interpretation 还是 application， 那就对我们没有好处。我们是要求我们自己以后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看到圣经本身是说什么，然后解释它到底有什么含义。这是第一个通病。第二个通病是断章取义，很多 interpretation 是断章取义。有一个丈夫在早上读圣经的时候，读到以弗所书第五章，哎呀22节，他就是很高兴。他一读到这以弗所书五章22，他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他那天读完了以后，他就跟他太太说：你看圣经上明明这样讲，男女就是不平等的，你知道吗？我是你的主，你就是要乖乖的听我的话啊！我说一就是一，我说二就是二。所以呀，他就是自己认为很了不起。他太太也看了这一节，也觉得是啊，哎呀，我们女人真倒霉啊！身为女人就要做奴隶，要听男人的话。所以呢，哎呀，两个人嘛，一个很得意，一个嘛就觉得没办法，自认倒霉。可是我告诉你们，就有一次在这样一个聚会里头啊，他们弟兄们很得意，姐妹们觉得很倒霉的时候，我说请你们继续往下看，我请你们继续往下看，不要停止在这里好不好？你们如果停止在这里就是断章取义。我说你们看看下面怎么讲，就他们就只好打开来看看下面。我说你们弟兄们不要先得意。结果我就请他们念下面的25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哦，他们做丈夫说爱妻子还不容易，爱嘛很简单。但是看下面，我说不要再停，正如基督爱教会。我说还不要停，怎么样？为教会舍己。我说好，你做不做得到？我就说圣经公平不公平，有没有重男轻女？哦，这很多人说圣经也是重男轻女，你信不信？就是拿这一节来讲。可是我说你不要断章取义，你只看22节，你不看25节。25节，我说我的眼光我认为更难，因为基督是用舍己的爱，而且用这个标准来要求丈夫对太太是这样子的爱。哎，我说你以为要太太顺服你好，哎呀，太太好苦啊！我说你要爱她爱到死的地步啊！我说这个还更苦啊，更不容易啊！我说这个真是不容易，所以两个人都不容易，两个人都要付很大的代价，两个人都要付很大的代价，真是一这圣经上的夫妻，两个人都要付很大的代价。神是公平的，从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神就是公平的。可是很多的人就说圣经上重男轻女，我说你说圣经重男轻女，我不认为。我把旧约到新约全部查过经以后，你把关于男的女的事情都提出来，你发现神是公平的神，神没有重男没有轻女，神看男的女的一样宝贵一样重。你从第一世纪的教会你就可以看到，一开始教会成立的时候传福音的是有男有女，没有说只有男的传福音，女的也要传福音。 为主受苦是有男有女，都是说把男女抓去下监牢，男的女的都去。所以神是没有分男女之重男轻女，是我们自己断章取义的 interpretation。 这是我提出一个很清楚的例子，是断章取义。第二通病，第三个通病呢，就是你会照你的信仰背景来解释圣经啊。也许你的信仰背景你是哪一派的，然后你就一定强调那一派。比如说有一派呢，就是强调一定要说方言，所以他就把所有把说方言的圣经节就把它通通扩大。那么如果呢，你把那个圣经里面所有说方言的经文都拿来看，然后把整个圣经的比例来看，跟把保罗的书信他所占的地位来看，你会发现那是最后一个恩赐，最小的一个恩赐。但是因为他的信仰背景，他是很强调说方言的时候，他把每一个都扩大，然后来解释，甚至解释到一个地步，就是说如果一个基督徒说他信耶稣而没有说过方言就没得救。在台湾有这样的一派的信仰，你没有得救，所以你如果要得救的话，你一定要说方言。那么要怎么说方言呢？就跑到他们的传道人面前，他把手按在你头上为你祷告，你的嘴巴要不断地说哈利路亚，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然后就发出一些很特别的声音，舌头不能控制了，那你得救了。那是因为他的信仰背景，他还把圣经翻给你看。那么也有人，比如说这个约翰一书第三章，这也是很多人查经都问的问题。三章第九节，约翰一书三章第九节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你看到这一节圣经节的时候，你的感想如何？凡从神生的就怎么样不犯罪？请问你信了耶稣以后有没有犯罪？我也在犯罪啊，我承认我还是有犯罪。那么这样说来，我不是基督徒了，我为什么我还犯罪？因为这节圣经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那么有一派的信仰认为说，信耶稣以后是把罪根都挖掉，叫做挖罪根的那一派的信仰。他们这一节就说就不犯罪，就是不犯罪，所以你再犯罪的话你就没有得救，所以你一定得救就不犯罪。圣经的话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能改变。可是明明事实上我们信了耶稣，有的时候我们软弱了，我们还是犯罪，那这节圣经怎么解释呢？那么这个就是 interpretation 的重要了，就要看到这个希腊文。你要问林牧师啊，什么希腊文比较熟啊？在神学院里面希腊文也是基本要修的一门课。在希腊文里面，这个不犯罪这个动词是一个进行式，就是说继续不断的犯罪。你会发现希腊文的那个文法是非常的复杂，复杂到一个地步，就是说中文英文什么文都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字来翻译，没有办法，是个非常复杂的。读希腊文的人知道，就是说那文法非常的复杂，所以它单的动词的变化太多，所以呢中文没有办法翻译。它是说不犯罪是不继续不断的犯罪， continuously sin， 就是这个，就是说你一次一次一次继续不断。那么你说你会不会这样呢？一个信了耶稣的人一次犯罪还要再犯，还要再犯，继续不断的变成习惯性的犯罪，你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就怀疑他是不是真的信了主。重生得救的人应该不会，他会偶然跌倒软弱在这件事情在那件事情，但是等他一犯罪他怎么样？难过以后他要悔改认罪，神在赦免他的罪，他再一次起来。那这一节说不犯罪的不字，所以这就是 interpretation， 你就有的时候你要回到原文的含义里头去。这是第三个通病。第四个通病呢，就是说用现代的情形来解释当时的情形。我举一个例子你就了解了。有一个神学院里面的有一堂课叫做讲道法啊 ，homiletics 讲道法。那么那天讲道法呢，就是学生一个个上台来讲道，然后老师给予评语。那么结果那天呢，有一个学生上台讲道，讲道的非常激动。他用的一节圣经节是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节，说你们是世上的盐。这一篇讲到你们是世上的盐， 当他一讲到你们是世上的盐，你说耶稣讲这话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都是基督徒，是圣洁的。为什么是圣洁的呢？因为盐是怎么样，白的，血是白的，所以是圣洁的，基督徒应当圣洁。所以他就讲圣洁的道，哎呀，大家听得都很感动，哎呀，我们不够圣洁啊。然后第二，或者你们是世上的盐，是什么意思呢？耶稣讲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基督徒是神从万民中拣选出来的，因为盐是从大海里面怎么样把它提炼出来，所以是在人海当中神把我们拣选出来，所以我们要感谢主，我们是神所拣选的人。今天讲完了，哎呀，不错，这篇道讲得不错，看看老师的评语如何。结果那个神学院的教授就上台了，这个同学讲道用的圣经节很好，讲道的时候很有这个魄力啊，也很好，讲话的口齿、表情、动作都不错，还可以继续努力。有一点我要补充一下，他说很可惜，在耶稣的时代，当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的时候，他们所知道，所有听众所知道的盐不是白色的，不是白色的。还有呢，在耶稣那个时代，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的时候，那些听众所认为的盐都不是从海里炼出来的，因为耶稣那个时代在巴勒斯坦，盐是从哪里来的呢？山上来的，是矿盐，盐，不是海里的盐。所以你想，这个 interpretation， 他后面讲了一大篇的道，讲圣洁的道，讲什么从万民中这个拣选，真理是对，我还要强调，真理对，我们是要圣洁，我们是万民中拣选出来，感谢神，真理对。但是你用这个盐来做你的解经，最后发现从圣经的第一步就解释错了啊。那所以那还好，其他人都不知道，只有那个神学院的教授知道，那么那个教授听得一定觉得很好笑，但是其他的人不知道还是很得帮助啊。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要担心，神还是可以动工，圣灵是动工做一些，就没有读神学的人，神也是用他，我还是觉得神也是用他。不过就是说，当我们自己解经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你要常常要回到当时的时代。比如我再提一节圣经节啊，我们用现在的时代不能了解当时的时代的严重性，就是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十节，我想我们大家都记得这一段圣经。怎么讲呢？怎么得救？第十章第九节说什么？你们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那你说得救容易不容易？从这一节圣经，你说得救容易不容易？我们说不容易。可是你单单很表面的看，你会觉得很容易啊。口里认耶稣为主还不容易？主啊，就是口里认耶稣为主，对不对？我随便讲一声就是了嘛啊！心里信更容易了，你怎么晓得我心里信不信？是不是？我说我心里信啊，所以好像很容易，所以我们会认为说很容易。所以有的人就是说，你要信耶稣吗？啊，很简单，只要聚会说举一个手，你得救了，因为你已经心里信了，现在你举手就是口里认了，所以就得救了。可是事实上没有那么简单。罗马书是保罗写给在罗马的基督徒，罗马的信徒，对不对？在罗马的那个时代，你知道是怎么样一个时代呢？哦，你读教会历史啊，你会发现那是用血用泪写成的历史，是多少的信徒牺牲自己写成的一本历史书。哎呀，在那个时代基督徒受多大的逼迫，受多大的逼迫。所以当时如果你说你口里认耶稣为主，你是马上不是送到竞技场去给狮子去咬死啊，就是拿去把你浇上了油拿去烧死啊。你一说你是基督徒，你一认耶稣为主，死路一条，你要下监牢，你要为主寻道的。 所以你现在，你假使说用现在的口气，你说我认耶稣为主，太简单了，没有人要杀你嘛，也没有人要笑你嘛。可是在那个时候，口里认耶稣为主不是那么简单，不是那么简单。那还有呢，保罗在他的书信说，我是耶稣的仆人，我是基督的仆人，对不对？保罗常自称说我是基督的仆人。你说仆人，我们心里现在想想，仆人，仆人，你知道现在在台湾做佣人的比主人还神气呢，穿得也很漂亮，要求这个要求那个。你用现在的眼光来想，做基督的仆人很神气的。可是你要知道，在保罗那个时代，什么叫做仆人？那是 slave， 奴隶。在那个时候，所谓的仆人是奴隶。在那个时代的仆人是没有自由，连自己的命都不在自己的手里，你知道吗？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奴隶时代的时候，只要是奴隶的人，他连他叫做东西，他不是人，他是东西，命都，他的生死都掌握在他主人手里。所以保罗说，我是基督的仆人。你站在那个时代来想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讲这句话的意思是，我是神的奴隶，我连生死的主权都不在我的手里，我是神的东西，神所拥有的，他要把我丢掉，他要我，他不要我，都在他的手里，是这样的意思。那么当你知道了这个当时的情形的时候，你读这一段经文说，保罗说我是基督的仆人，你单单这一句话，你读到这里你就读不下去了，你眼泪会掉下来。你说我今天算什么？我说我是神的仆人，我跟保罗做仆人差太远了，是不是？所以这就是 interpretation， 我们不晓得当时的情形是什么，然后用现代来解释，所以我们就不太了解真正的意思是什么。那么第五个通病呢，是太过灵异化，是今天查经班常常有的太过灵异化。我想这不用举例了，我上次已经讲过，连这个每一样东西都是这个代表什么，那个代表什么，这是什么属灵的含义，这个撒玛利亚夫人头上水罐子也有代表什么属灵的意思啊。所以这个是也是，当然有很多是有代表，但是我们不能太过到了极端的灵异化。那么这个是讲到 interpretation， 我就介绍这本书，希望每一个人回去能够看，然后以后我们对于圣经的了解有更多的更清楚更彻底。然后下面我讲 application 呢，有很多的查经班哈，查经到了这个部分的时候啊，哎呀，觉得好满足了，好满足了。因为已经看到很多很多我过去没有注意到的事实，我现在已经看到了，哎呀，很满足。然后过去很多东西不懂的，今天有一个很好的 leader 让我们都懂了，已经够了，好了，感谢主，散会。不够的，如果没有进入 application， 我们今天的查经是白查，今天的查经是白查。因为神的话就是要给我们的，如果你单单知道圣经在讲什么，但是没有讲到你自己，没有用。你单单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但是没有意思，没有应用到你的身上，没有用。你知道保罗说仆人是 slave， 但是你没有想到我在神的面前是不是仆人，是不是一个 slave， 那么没有 application， 没有用。所以一定要到了第三步的时候，这个前面两步是客观的，第三步是主观的，你要把你自己跟神的话连在一起。否则你每天花一个钟头读经而没有读到你自己的心里去，白读，没有用。你查经查了一个钟头没有查到神的话向我说什么，就是白查。所以我强调，这个虽然是一个好像顶最上面的，而且好像看起来这部分不大，但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不能够忽略这一点。诗篇119篇105节，我相信很多人从小上主日学就会背这一节圣经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神的话就是灯，就是光。如果今天他的灯，他的光你看到了，而没有让他的光来调整你的方向，来照亮你的脚步，那么你看到这个光等于白看，等于白看。你今天的查经就白查。脚前的灯是帮助我们每一步路不走错，让我们每一步路不摔倒掉到坑里去，因为脚前有一个灯。路上有光呢，是让我们人生的方向没有错， 你光在哪里，你朝着光的方向走就没有错。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看了圣经，神的光已经在那里，结果我们人生的方向没有因为这光来调整，今天白查经，有了个灯在脚边，结果我们还往坑里踏，这个灯是白放在你的脚边，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学会要应用神自己的话。那么如何在你查经的时候有很多的应用呢？有一些基本的条件。第一呢，就是说你要有祷告的心，要用祷告的心，在查经的时候不断的心中默默的祷告。这个祷告呢，有三个很简单的英文字啊，我可以帮可以帮助我们得到 application 的。第一个是 thank you， 第二个是 sorry， 第三是 please。你把这三个放在你的心里，你在那里读经的时候，在那里查经的时候，你就看有些什么地方是 thank you Lord， 谢谢你主啊，谢谢你，我要谢谢你。哪些经文你可以看到你可以感谢主的 thank you。 第二 sorry， 主啊真是对不起，有什么地方我觉得我错了， I feel sorry。 就是这样子跟主一边用祷告的心来读，还有 please， 主啊帮助我，我今天看了这段圣经，我觉得我需要改这个地方，我也觉得我要像那个人，我要这样做，那主啊 please help me， 帮助我。就是你用这三个放在你的心里面，用祷告的心这样子来看圣经，你会发现一定有 application， 一定有你可以应用在你生活的地方给你查出来。这是祷告的心。第二呢，是敏感的心。这个敏感的心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敏感于这个环境，敏感于四周围的需要。
This is the end of side one. Please stop your machine at this point, then turn the tape over to begin playing side two. Thank you.
需要什么？我需要什么？别人这个查经班需要没有这个敏感的话，你今天的读经也很难找到应用。第三呢，就是前面一定要有很好的observation 跟 interpretation， 那么很自然的就会带入 application。 所以呢这个是应用。那么在这个小册子里面是22页到23页，这里面我写了七个问题呢，你就可以发现从这个里面可以帮助你发现圣经经文有什么应用的地方。那么而且呢在这个后面也有关于应用方面的问题，有一些问题可以帮助我们应用，有一些问题就是在这个小册子里面啊都写到关于应用的问题是第二十七面。这些问题呢你都可以在查经的时候问你自己，你这么一问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今天又找到很多很多丰富的应用的地方。所以呢我想我从昨天到今天就把这个 observation interpretation 跟 application 都讲了，讲的时间是这么短，但是如果你去做的时候，你试试看，不要多六节七节的经文，你真的按着一步一步的来做，你看大概要2个钟头能不能够把六七节的经文把它查完，个人做这个 Bible study 去试试看，可能2个钟头都不够，因为你后来你会发现你好几本的这个 commentary 还没有看，那么这一看呢大概3-4个钟头就过去了。所以我承认如果有人请我去带领小组查经的话，那个功夫花的比我准备一篇讲道还要长，但是呢我非常喜欢查经，我觉得每一次查经的时候我得着的非常的丰富，因为是神自己的话，那是我自己得着，我自己去挖掘得来，我非常的喜欢。而且我觉得神的话实在很奇妙，神的话如果用普通的名词来讲，好像它是会变魔术的 magic， 这是 magic， 就是说同样的一段经文，我花了这个礼拜花了一个礼拜去查经啊，等到过了半年以后人家又请我领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又重新花功夫来查的时候， 又有新东西出现，你说是不是 magic？ 好像神的话挖不完的，虽然就是这几个字哈，这么几章挖不完的。我常常想说，大概这一段圣经就到此为止了，我已经读的是再彻底也没有了，就照这个方法这样子再彻底也没有了，大概没有再有新的亮光了。可惜很奇怪，过了几个月以后，同样一段经文，我又用祷告的心，我求神告诉我你的话语，你今天给我新的亮光。哎呀，好奇妙，新的东西又来了，又有新的东西。哎呀，神的话永远新鲜，神的话是活的，所以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是灵，是生命的话，没有枯竭的一天，没有干掉的时候，不会说没有了，它永远一直在流，活的泉源不断的，你可以在那里挖，在那里支取，那个矿不会挖完的矿。所以这么宝贵的东西放在我们的手里，我们为什么不去享用它？为什么不去享用它？常常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祷告也没有话讲，讲道也没有信息，什么都没有了。问题在哪里？在这么宝贵的东西里头你不去拿，你不去拿。所以有一个传道人讲一个比方，好，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在地上过的生活像什么呢？像乞丐拿着一个饭碗去讨饭，这个饭碗是金子做的饭碗，拿着金饭碗在讨饭的乞丐，你说我们像不像这样？这么宝贵的圣经，这么丰丰富富在这里，可是我们都一个个像乞丐一样，饿得半死，苦得个要死，人生没有味道，哎呀，挣扎在那里，受各样的压力，烦恼挂虑，手上拿个金饭碗，不晓得这么多的财富财宝在这里，不去享受，宁可过那个痛苦的、软弱的、唉声叹气的、没有光的那种基督徒的人生，实在很可怜。神的话在这里这么宝贵，我现在把这个讲了第二步。什么第二步呢？就是一个 leader 的预备的第二步，对不对？一个 leader 的预备分三步，第一步是什么？祷告。第二步是 Bible study 研经。第三步是写问题。那么我昨天跟今天讲到现在是第二步，对不对？第二步研经，那么第三步呢就要写问题。到底要怎么样来写问题？这也是有一些技巧的。问题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尤其在美国受教育的人应该更知道问题的好处。在台湾的话，老师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然后我们就一直听一直听，就一直写笔记啊，根本从来不去想他的对啊错啊，什么都不管，反正老师说就好像孔夫子说一样，我们就全部都记下来了，就从来不去问对啊错啊什么，反正是老师讲的就全部吸收就对了。可是你发现到了美国以后，那个教育方式就不一样了，他比较让你讨论，他用讨论的方式，因为他让你自己来思想来得着。那么我们发现呢，在查经方面就是这样，小组查经我们要让每一个人来思想，不要你来管理他们的思想，不要你来填给他们。有的人习惯了接受，有的人觉得很不习惯，不要接受你那一套东西，我们要让他自己来讲。所以问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发现你如果看四福音书，你会发现耶稣是一个很会用问题的人。有一次有一个读心理的一个姊妹啊，她跟我讲，她说我发现耶稣是一个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他实在很会用人的心理。当人家来问他说，夫子，我们的问耶稣说，我们可不可以纳税给该撒，到底可不可以向该撒纳税，耶稣怎么回答？耶稣有没有说可以或者不可以？他是怎么样？他问他们问题，你们拿个钱来给我看看，上面的像是谁的像，请问你们，耶稣马上变成一个问题就问过去，然后他们自己回答，然后他们就哑口无言。耶稣呢根本不用讲可以还是不可以，对不对？所以就是耶稣自己是一个用问题的人，然后让他们自己来找答案。比如说那个犯罪的女人，犯奸淫的女人带到耶稣面前，要不要把她打用石头打死？耶稣怎么讲？耶稣有没有说要也不要？耶稣说什么？你们哪一个人没有犯罪，你们就用先，你们哪一个人是没有犯罪，你们先问你们自己嘛。所以耶稣就是用问题给他们。所以我们做一个小组查经的带领的人，我们也要学会这个方法问题。那么 我这里有一个小小小图画，我自己觉得很有用啊。在讲到问题的方面，是第25页。在25页的时候，我就说，一个好的问题好像一把钥匙。这个好的问题啊，这个钥匙戳进去了以后，怎么样？一转，打开来的是无穷的宝藏。哎呀，里头这么多宝贵，是一个钥匙打进去的。这个钥匙把它打开来，这问题，还有一个好的问题呢，也好像照相机的镜头，你就把它 focus 在一个重要的地方。如果的问题不好，散散漫漫，那天查经什么都没有，没有意思。那问题不好，找不到宝藏。所以好问题就是好像那个照相机的镜头，把它 focus 在一个最重要的地方，不要照那不重要的，把它弄清楚那个地方。所以这好问题是非常重要。那问题是怎么写好问题？很多很多的学生，我过去训练他们的时候，他们我以前训练他们的方法是怎么样呢？我分了好几，就12个钟头里面，每天都回去做作业，所以12个钟头以外还有回家的作业。那么这回去的作业是什么呢？我一天给他们一段经文，叫他们写问题，而且交来给我改。那么这个问题啊，第一天是福音书的，第二天是书信的，第三天是旧约，第四天是诗篇。每天不一样的一类经文叫他们写，我说请你从这段里面写问题，把它出问题给我。结果他们就出绞尽脑汁说出不出问题，有的人好勉强出了一些很简单的问题啊，那或者 observation 的问题，然后就交来了。那么第二天呢，我就会把我预备的问题就公布出来，就他们就奇怪，为什么你就有这些问题，为什么我就想不出来这些问题。我说问题不是说我现在会想，我是经过了多年练习的，这个东西是要花时间去练习的，不是说你一天之间说我今天受完这个训练回去以后我就后好会写问题啊。你会发现有的问题真的很没有意思，可以不要的啊。那你会发现有的问题太复杂，你一出来的时候，那些全场的人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是什么意思不知道。那么有的问题简单的不像话，没有人要回答。所以这个问题不要太复杂，又不要太空洞，又不要太简单，又能够抓住要点，又能够让他们看这一段圣经，最好的是就让他们多看这段圣经的问题，那是怎么样的问题呢？我觉得这是要练习。你讲很多的技巧什么也都没有什么用啊，我觉得要多练习，也许多看看别人所写的问题，然后呢就可以帮助你。那么我平常呢写问题的方法是怎么样？这个一定要下功夫哈，用功，这个用功很重要。就是把那个指头啊，现在我不用了，因为已经经过了，我从大学到现在差不多有20年小组查经的经验哈。那所以我现在就不这样做，但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是下死功夫用功，我就拿指头在研经的时候，指头就放在旁边，然后把这指头分成这个三格，那么我就把这个第一部分呢，我就写这个 observation， 我就说这个经文呢是马可福音啊第10章，那么几节到几节，然后我的 observation 就把它用写的乖乖的写出来。哎，我看到这个第40几节啊，这里是写我看到是什么人啊？看到有一个巴迪买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我这里是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因为不一定每一节圣经节都要 interpretation， 不一定的，有很多很明显，所以 interpretation 不一定一直要去解释的，很多明显不需要解释，所以我把这两个放在一个空格里面。那么我就从这里啊，又看到这一节有什么需要解释的，是什么意思？那么它有什么？application 把它写在这一段，然后我在这个就是 question， 就是我把这个东西，比如说这是第46节，那么这也是46节的 interpretation， 那么延长过来，我这里可以出一个什么问题，我把它写在这里，就等到这个问题写出来以后呢，最后我还要做个全部的整理，就是说我今天这一段我有一个目标，因为如果你每一节圣经都很重要，结果那天就很多的主题乱七八糟，那么他们抓不到一个中心，抓不到中心。我今天我要强调是巴迪买人生的改变，那么我要强调就是说，不但是主耶稣，不但是巴迪买自己，还有很多人帮助，我要强调我们的责任。 所以我的问题呢就要朝这个方向一直走，走走走到就是说你自己以后你要把它整个整理，有的不重要的题目划掉，忍痛割掉，不要，重要的题目留起来，不但把那重要题目留起来，甚至那个 wording 啊，用词都要把它稍微斟酌一下。比如说我们现在把一同来看昨天我们看过，这样比较容易啊。马可福音10:46-52，我们把这一段打开来，我们看看你们想想看可以怎么样写题目好不好。马可福音10:46-52，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坐在路旁。那么请问这样子这一节可以出什么题目？好，谢谢谢谢谢谢。这一节可以出什么题目？第一节刚刚讲的46节，那么你的 observation 46节里面你就是看到什么人呢？看到一个人，看到 who， 对不对？这 who 是巴迪买。那么巴迪买呢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或者你说是 how 或者是 what， 你可以从这个巴迪买啊，你可以看到 how what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讨饭的瞎子啊，还有就是这样，对不对？还有没有？他还有什么描写？对，他是坐在路旁的人。还有呢？这里提到什么？那么就是他的父亲，对不对？提到他的父亲。那么好，这些都是你的 observation。你这里你要怎么出题目？那出题目就是说请问这一节圣经里面这个人叫什么名字？谁不知道？谁都会看。请问他是什么样一个我要怎么讲？我就是在什么地方或怎么样，就是太简单了，那底下人就说我们好像是娃娃班的啊，那是老师给我们出这个幼稚园的问题，很没有意思，对不对？所以我说你要怎么样子让这些参加的人啊觉得说不是看不起他们，那这个但是 observation 又很重要啊，所以我就在想我要怎么出个题目呢？你们想要怎么出个题目？从这一节里面，或者多看一点的话呢，所以在这里哈 observation 的题目啊，有的时候有的人就不出了，一来就 interpretation application， 他觉得这样比较深一点啊。可是我觉得很可惜，你 observation 绝对不能不做。那么有的时候一个办法是怎么样呢？就是说读完了46节-52节，读完了以后大家把圣经盖起来，请一个人把刚才所读的把他用讲故事的方法讲一遍，哎，然后他讲了，因为刚读过一遍，他就讲说，有一个人叫做巴迪买，他是讨饭的瞎子，后来耶稣来医好他。好了，讲完以后，我们说还有谁补充？他遗漏什么？好，等到他们都讲完以后，那这个好像这故事的本身就东一个西一个就凑完了啊。可是我现在我要出一个题目给你们，请你描写这一段经文的主角，我用这样的口气说，请你描写这个经文的主角他是怎么样一个人。你说这样子的话是我其实同样的答案，但是我用的口气啊稍微稳一点。我说哎呀，他叫什么名字啊？什么好像有点太简单了。我说哎，我们读完了圣经后可不可以请大家自由发言啊，我们来描写一下今天这个故事的主角是怎么样一个人，好不好？但是我这个题目给大家一个很大的一个怎么样发挥余地，你相不相信？我下面要告诉你们，我请你描写他是怎么样一个人的时候，那么有的人就说了，他是一个瞎子，他是一个讨饭的，他是在这个他的这个爸爸的名字叫做迪买啊，那么还有人呢？我告诉你，这个人的 Bible study 很重要。我说你们再讲，还有请你再描写，这些是最基本最明显的描写，还有可不可以再描写给我听他是一个怎么样一个人？这要大家想， 请你描写这个故事的主角。那么起先大家给你的答案都是那个幼稚园的，好像那个题目所给的答案一样，很简单。但是事实上呢，因为我个人的 Bible study 我读的比这个还多，所以我不满意，我觉得你们这样的答案不够，请你们再给我描写还有什么。你们现在想想看还有什么。依赖别人生活的人，这个似乎描写的深一点点了啊。还有没有？请再继续描写这个人。他是看到主耶稣有能力的人。好，还有呢，刚才说什么？
对人生没有希望的人。
对于人生没有希望的人。 OK。 嗯哼，
觉得他很有个性。
他是很有个性的人。你会发现就是对这个人的描写就越来越多了，是不是？可是还没有达到我的目的，因为我心里有一个目的在里头。所以这个是那个 leader 他自己啊，有个方向在他的心里，他用一个问题出来，那个问题的答案是很广，一直让他们一个一直想，还不够，想的还不够，我希望你们想的更多一点，因为我心里有个目的在里头。
听过道的人，
他是一个听过道的人。
认识主，
他是认识主，
知道他有能力的人，
那
么主耶稣放在那个开头的地方，就是很明显告诉主耶稣将来对他有明白的作为在这个事上。
嗯哼，好，还有没有？那对主有信心的瞎子。 OK。 我就发现哈，还没有达到我的目的，所以你呢怎么样呢？这个 leader 就开始出另外一个题目，就是说你用另外一个字啊，帮助大家把你心里要讲的讲出来。我就可以现在我就问你了，我说请你看看他的人生，他每天他的人生的目标是什么？你看一看。有人说是糊口而已，有人说是没有盼望。那么我现在再继续再问，因为已经开始要进入我心里的一个目的了啊。他是糊口而已，那么我就请问他糊口的目的是什么？
维持生活。
维持生活，这人说活下去。好，我再问，那么他活下去的目的是什么？
就这样活下去。
就这样活下去。 OK。
明天可以奉献他听见的耶稣。
这里好像有一个人有一个 point， 他是似乎是人生没有目标，他活的是糊口，糊口还是为了活下去，就是糊口为了讨饭，讨了饭为了糊口。那么就是活下去，为什么要这样？你说这样的人生有没有意思啊？没有目标，没有目的，不知道。但是从后面我们发现他可能有一个盼望在那里，他为一个盼望而活下去。
跟随主耶稣呀，他
可能因为他听过耶稣了，是不是？他有一个盼望，就是说我虽然看不见，但是呢有一个盼望，就是说有一天如果耶稣经过我有希望看见，那我的人生就不一样了。就是我们这样子一直在那里想，一直想说，哎呀，所以我就说，刚才有一位提出来说，他是坐在路旁，但是他每天我用一个现代的名词来讲，他的 office 在哪里？对不对？我用个现代名词来讲，我说他的 office 在哪里？那是他的 office， 他每天就是上班，就是坐在路旁。他的 office work 是什么？拿个碗在讨饭，是不是？所以然后你会发现，如果我现在我就说，如果耶稣不经过他面前，如果没有发生他后来的事情，请问他的人生有何意义？毫无意义。因为讨饭为糊口，糊口以后还是要讨饭，那个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人生，除非有了后面，对不对？对不对？就是变成没有意义的人生。好了， 我这个题目其实只出了一个问题啊，但是你们已经讨论这么久，但是我接下来我还没有达到我的目的，我要再出下面一个问题。我说，请问在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在我们的周围，有没有像巴迪买这样的人？ OK， 但是当你昨天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你周围有巴迪买？可能你没有注意到。那你现在怎么会注意到呢？是因为我这个问题，我的问题让你想，想到你连到今天，你会发现你的周围有好多这样的人。不但如此，甚至你发现我自己也是在糊口，对不对？如果我的人生没有让基督改变，如果我不是跟随主，我的人生跟巴蒂买一样，天天上 office 上班去讨饭，不过讨的饭不太一样而已，是不是？你说吗？就我们现在笑笑笑巴迪买，但是你把他一直用这问题让他想，然后一直活，好像活到今天跟自己连上去的时候，你突然发现我就是巴迪买嘛，搞到最后我就是巴迪买，我就是在讨饭，我天天上 office 去讨饭去的，为了糊口，是不是？这个就后来你就发现这个 leader 心里有一个目的，他就用问题去刺激这些人，让他们想，想到最后他们后来发现这段圣经原来没有在对别人讲，是对自己讲。其实刚才我还有一个 point 没有提出来，就我们自己讲他是讨饭讨饭，事实上他还有一个也是他人生很惨，就是瞎子。那我也会，你就提出他是瞎子的话，你会想怎么样，什么叫做瞎子？那幼稚园的小孩都知道看不见，对不对？但是我们会发现瞎子，真正的瞎子是怎么样？
看不见
眼，是真正的一个瞎子，是不但看不见外面，也看不见里面呢，对不对？连自己的脸都看不见，自己也看不见啊，看不见自己。所以我们就会发现瞎子就是说你不认识主，也甚至对自己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一个人。你说今天这个世界上有没有这种人呢？当你这样一来，你就发现也有。今天多少人是瞎子，不知道人生，不知道前面是什么，甚至不认识自己的需要，不知道自己是谁。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哈。那么我比如说我再出问题，我再出一个问题，比如说昨天我们看到的47节我们之前已经读过了啊。那么这个47节你们要怎么出问题？我们昨天已经讨论了这一节，那么请你们出一个题目。那个题目就出来以后，能够帮助他们想到我们昨天所讲的事情。其实我昨天已经出了这个题目，我昨天怎么讲？你在这节里面看到多少人啊？这是我昨天的方法。那么我今天呢，我要强调的不是巴迪买，也不是耶稣，我是强调那个看不见的人，因为我后面的目的是讲我们的责任，对不对？所以我就换一个口气来出，怎么出题目呢？我的题目不是最好的题目，我很希望知道你们的题目。我其实呢，我就把我昨天我在想的哈，我们从我们可以从前面这样读完了以后啊，我前面可以有一个问题说，在他整个我用一个名词，就是你读过这段圣经里面，我就特别用一个人生的改变或者人生的转机。你可以把，所以我说修辞也很重要，你有这样的修辞，好像有一个题目为今天的查经。我说这段经文记载着巴迪买人生的转变，人生的转机。那么请问在他的人生改变的过程中，巴迪买本身尽上多少的本分？这是一个题目。那么这个单单这个题目可以帮助大家把46节到52节全部看一遍。一个好的题目是帮助人看圣经，而且不是只看一节，可以多看好几节。还有呢，我再下面一个题目，在巴迪买人生改变的过程当中，主耶稣做了些什么事？那么 主耶稣做了些什么事这一点呢，我们接下来的是 application， 是对主的感恩 thank you， 因为主当日做的今天他也一样这样做，所以这是感恩。但是我下面关于四十七节我的题目是怎么样讲呢，当然我们知道他的人生改变，巴迪买有努力，耶稣有努力，那么在人生改变的当中参与了哪些无名人物，无名人物就是没有名字的人参与了哪些，请你找出来，我说请你找出来，在他这个人生改变的过程当中除了巴迪买和耶稣以外参与了哪些无名人物，请你找出来。那么怎么样呢，参加查经人又要从四十六节把五十二节再读一遍，就再读一遍的时候他们会讲到四十八节，很明显的有许多人责备的人提出来，但是四十七节呢就看不到，所以你就说只有这些吗，好，我就会说你们再看四十七节，这个是附带一个问题里面的附带小问题，其他再看四十七节，那么就昨天我就逼你们看了，看出来以后还不够，你们再看还有呢，还有什么人，四十九节有没有无名人物呀、yeah, 耶稣就站住说叫过他来，四十九节说什么，他们就叫那瞎子，而且他们对他说什么话，我们看这些无名人物说的话，放心起来他叫你了，这又有无名人物，这些无名人物做的工作是什么，昨天四十七节我们已经知道那两批无名人物，现在这个人是做什么，是为耶稣传话的人，耶稣说叫过他来他们就去叫，所以耶稣在这里讲话，他们传耶稣的话给他，耶稣的心意说叫过他来，但是耶稣离他还有一段距离，中间有人做传耶稣心意话的人，没有这个人，圣经上没有记谁，他是无名，是他们是好些人去叫他，那么叫的时候他是怎么叫呢，他说嘿瞎子过来，怎么叫，
听耶稣的话，
他怎么叫，我们看这一句怎么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这个是什么口气，什么口气，我们再想想看是怎么样的口气，鼓励他安慰他，是不是，我就用这个问题让你们去想，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读过去了，放心起来他叫你，根本都忘记了，都根本没看到这一批人在这里扮演的角色，对不对，但是我现在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你去思想，你会发现这些人的话何等的好啊，很多时候我们对别人讲话没有鼓励，只会批评，只会给人家泄气，哦，我今天常常发现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的口，有时候我也很为自己的口很难过，有时候我一不小心讲了话让人家 hurt 很深，你有没有 hurt 别人过，哦，我自己为我自己的口，有时候我很难过，有时候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讲了一句话我自不小心讲出来，但是 hurt 对方，我看他脸色一变，哎呀难过得不得了，有的时候勇气大一点当场道歉，然后勇气再小一点回到家里打电话跟他认错啊，勇气再小一点认都不敢认跑去祷告向神认错，哦，真是难过，我就从这些人的话里面我们要学鼓励的话何等宝贵，你想一个乞丐耶稣要找他的时候，他可能还在那里想说会不会，哎呀这是真的啊，哎呀耶稣怎么会今天突然找我了，我等了这么久竟然是找我，可能还要犹豫了，当然这个乞丐是很勇敢啊，不过这些人怕那个乞丐想他不配你知道吗，这些人就是赶快给他安慰给他鼓励，放心起来他叫你啦，你不要看清你自己啊，耶稣看得起你，耶稣要你啊，你说这些话多么宝贵，我们过去查经的时候有没有好好想过这句话，哎，有的时候我就从这里就是 application 又来了，就是 application， 我刚刚所讲的就是 application， 就是说我自己发现我常常 那个口里没有流露出造就人的话，而且圣经上说我们讲话要用言调和，就人家听得有味道，不是涩涩的难吃死了要吐掉了，要用言调和，好味道啊，让吃的有滋味啊，不是淡而无味，有味道的话，这是造就人的话啊。这些人我想他们没有经过什么神学训练，没有经过什么口才的班，主要他是心好，心好你的话就好，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我想我就单单这一章里这几节圣经，我还有好多题目呢，要查一个钟头查不完，但是呢你会发现只有这么几个题目可以已经让我们想到好多的 application。 你会发现真是神的话就是灯，神的话就是像两刃的利剑，就是扎进我们的心里面，把我们的意念都拨开，给我们看到我们里头自己的情况。所以我希望我们好好写问题啊，真是花功夫来练习。你知道好问题必然引起好结果的讨论，有一些问题也不好，是怎么样呢？一来就说，到底你想巴底买的得救是预定得救呢，还是自由意志？好了吧，你想神学界里面已经争论了几世纪了，你现在说我们今天讨论小组查经来讨论预定论还是自由意志论，那这是很这个问题，我觉得很不值得花一个钟头，最后没有结果，是不是？所以我们就不需要讨论这问题。所以好问题是有结果有意义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学会出好问题。那么秘诀下苦功，好好练习。那么我们教会里面每一个礼拜四、礼拜三、礼拜四有分四组的查经祷告会，那么我就跟我们那组南区那组讲，我们那区的人最少，可是呢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我啊有的时候我觉得很怎么讲，我在台湾是训练小组查经，到美国来呢有些查经班请我去训练小组查经，但是在我们教会我发现很少人会小组查经，我心里很难过，我觉得我都有点觉得说我去训练了别的地方的一些，但是我们教会很他们打开圣经就是不会查经，所以我就跟他们开了个支票，我说七月八月因为我的成人主日学是我们暑假时间，那么我愿意在你们查经的时候随领完以后，我愿意做跟你做个人的 evaluation， 我要帮助你 review 一下你今天领的好不好，你的问题出的好不好，你这个领的这个技巧好不好，各方面，我说我要跟你个人检讨，帮助你进步。我已经开了这个支票，但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要接受这个帮助啊。但是我鼓励在查经班里面你们个人做 evaluation， 怎么做呢？你最好完了以后在这个自由的时间里面说，哎呀请大家检讨检讨我今天带的怎么样，不要怕人的批评，请大家检讨我今天带怎么，为了我们整个查经班的好处啊，我今天的问题有没有觉得不清楚的地方，有没有问题不需要问的啊，或者你们要增加一些什么问题请你们提供给我啊。所以最后有一些自由的时候来一个检讨啊，那么彼此可以得到帮助，我鼓励你们这样做。那么最后一点已经没有时间了就不讲了就是在这个手册就是说 How to lead， 这个是讲说如何领，完全是讲技巧的问题。那么是在这个手册里头呢是第31页到35页的31页到35页31页到35页啊，这个是写得很简单，但是你每一个句话好好想你会发现事实上也是很有道理，不是说我讲的很有道理，因为我是从过去的经验把它写出来的啊。你要发现怎么样带领小组查经，怎么样制造一个气氛不是轻松但不随便，是轻松但不随便啊，是这样子的一个气氛，就是说在很和谐的气氛里面来带领他们，那怎么样制造，就是连你的脸部表情都很重要。像我现在站在台上，你想我应该用什么表情呢？我看着你们，我应该要怎么表情？也许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习惯，你们以为我大概是本来就是很喜欢上台讲话然后本来就是带着微笑，其 其实我告诉你们，我不是这样的人。我本来是很紧张的，我上台是怕得不得了，而且呢，我也是个性是很严肃的人啊，我就是很不喜欢，就是啊，笑得大声的啊，我这个性也是比较保守，因为我的家庭环境把我造成这样很古板的个性啊，所以呢，但是后来我发现啊，当一个人你想被神用的时候，求神改变你的个性。哎呀，我是外向的，我绝对不会做小组查经带领的人，让别的这个有恩赐的人来。我告诉你，不要讲这样的话，谁都没有恩赐，谁都可以有恩赐，就是你愿意的问题。我以前是很严肃的，也是胆子很小的，可是我发现，当你要为神工作的时候，你需要 open， 你这个人要很 open。你不是永远退缩的，哎呀，我内向，我不敢讲话，不敢看人，这不行，要做神的工作不行这个样子。所以我就祷告神帮助我，我现在敢看你们，就四个眼睛看我，我也不怕嘛。可是我参加过小组查经的那个带领的人还是个弟兄呢，他就读完圣经以后啊，根本不敢看一个人啊，他就眼睛一直看着地上，要不然就是看着他的本子。那么有姐妹带呢，手一直在玩那个手帕。那么你想这个气氛是怎么办呢？所以这个还有你发问题的时候，你的眼睛要看着每一个人，你不要只看着这，我跟长云是好朋友，我就发问题就一直看着长云，别人我都不敢看。那么结果别人都不理你，你知道吗？那长云就想，你是要我回答是不是？就这样。所以你要眼睛也胆子要大一点，可以看这个全场，每个人都要看到。所以这样的话，这个就是所谓的 technique 技巧，带领查经教，你会预备小组查经，会写问题，到时候发言的时候声音像蚂蚁一样大，或者讲的国语人家听不懂。你最好回去把那广东国语要改一改。可以练习，比如说你出的题目，你问一个国语好一点人，说先去问他说这个字啊，这个怎么念，不要说太粗有豆。广东人说太粗有豆。开玩笑，开玩笑，让你们不会打瞌睡。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技巧，就是在台上讲到的时候，你发现有人要睡觉了，赶快讲一个笑话啊，那么全场就笑起来。但是那个笑话也不要离谱，我发现有的时候有的讲员讲笑话，离谱的笑话就完全莫名其妙来了一个离谱的笑话，就是为了叫大家醒来啊。不过小组查经的时候比较不会打瞌睡，但是你会发现有时候气氛都会凝结起来了，严肃了，或者有时候争吵了，大家开始不高兴了，那这个带领的人怎么样 handle 这个情况啊，这都是有技巧的啊，这个是技巧。那么我这里也写开始要怎么样好的开始，结束的时候还画了一个图画，就是你要把这个打一个结，打起来做个好的结束，打个结啊，不要你东西每一个人带了一个包袱来，东西一直装，最后走的时候散会，我们时间到了散会，没有好好结束，结果没有打结，东西都不能带回去，到时候什么都忘了。而且要时间也要准时，有的人心里一直在急，我下一堂课我还有什么事情，所以你刚才听得很感动，后来通通不感动了，因为散会的时候乱七八糟。所以我觉得好的开始，好的结束，领的时候技巧，这些你都要学。